我看啊，我们就同心为咱们今天的圣经学习来献上祷告。今天可能因为过年嘛，所以可能上来的人不多啊。我们因为咱们在主要是澳洲的人，还是要不放假的哈。咱们还是继续咱们的圣经学习。好，我们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明明的知道，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了这个世界的最末期。主啊，从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知道你所预言的，正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我们知道夏天近了，我们知道你正在门口了。主啊，我们一方面求你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一颗智慧的心，使我们能够了解当今我们的属灵征战。这个世界，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怎么样立足？主要同时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圣灵，来坚固我们，来建造我们。使我们能够信心稳固地跟从你，直到我们一同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每一次学习你的话，正像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食物的供应，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饱足，我们的生命才能健康有力。主啊，这每一次的学习都愿你加上祝福。今天上午的学习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借着这个时间，我们也为以色列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子民越来越孤单。主啊，其实他们不孤单。主啊，但愿他们也有一颗信心，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愿他们转向你，你就转向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成就一切的美事，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继续路加福音的学习。那么上一次呢，咱们完成了《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一个段落啊，就是关于那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么这个比喻呢，并不是十分太容易去体会其中的含义啊。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讲的呢，我们需要得用一点心思，好好去分析啊，我们才能够从中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教训。总体上来说呢，它的结论啊，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不义的事情上啊，显出我们的不义，那么神不会把神好的交给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去管理。那么，当我们有了问题，啊，我们是求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解决问题，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啊，他去求那些欠债的人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呢，就像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啊，我们想要从有罪的人那里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永生问题嘛，连他们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世界上的君王也好，还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学者都好啊，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都自身解决不了，他们怎么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是吧？所以呢，这个不义的管家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实际上他很蠢，是吧？因此呢，我们 应该去寻求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那就是我们要谦卑自己，悔改啊，求我们的主、信实的主、怜悯的主来施恩给我们。然后我们既然是悔改，那就要改，对吧？不单单是悔，而且真的要改，对吧？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你不能再去这个浪费主人的资财啊，要凭着我们所有的智慧啊，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个并不是做不到的事儿，是吧？是我们选择要不要这样做的事儿。所以在这一个比喻里面啊，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今世之子的聪明人。我们虽然在天国之子里边看起来好像不如今世之子啊，那么的所谓的灵活多变是吧？但是那是蒙福的啊，那是蒙福的路。所以我们啊。从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呢，求神给我们真的是，学得这个正直做人啊，而不是耍小心眼儿啊。其实呢，我们所谓的人的聪明，常常就把人给陷进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的关系上啊来理解这段经文呢，相信它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好，我们从14节往下啊。那么14节这个地方呢，就提到了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那么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呢，就嗤笑耶稣。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贪爱钱财，然后呢，他听见这一切的话，他们就嗤笑耶稣。他们不是从主的话当中啊，来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嗤笑。来这样教训他们的对象，那么这个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呢？是吧？有些时候我也感觉到啊，这个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有些人他们做坏事，他们支持做坏事的人，他们支持的理直气壮，这个呢，就是使我们很一方面很不舒服。再一方面呢，不太好理解哈，人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评论呢，就是这样说的哈，说首先呢，你们这个觉得自己是义人，对吧？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自己，所以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啊，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对吧？所以这个图画呢，就是他们道貌岸然的说：“你们离开我吧，我是圣洁的，你是污秽的，是吧？我不接触你，免得你使我沾染了污秽，是吧？”所以他是自称为义的，自己觉得自己很自以为是的，是吧？可是神说，主耶稣说：“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所以主耶稣常用假冒为善啊，这个。形容来描述法利赛人，有些时候吧，咱们也说啊，人这个很大的一个能力啊，就是骗自己，骗久了以后呢，连自己都信了，是吧？这是很可悲的一个，自己内心暗示久了以后而产生的一个可悲的结果。可是人真实的内心是什么的情况呢？对吧？也许人看不出来，可是神却知道，神却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啊，在主耶稣这样的教训当中啊，使我们对我们的内心世界呢，要保持一种敏感啊。那么在保持这个敏感当中呢， 让神的话能够有效的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内心啊，是保持清洁，啊，保持敏感，及时可以被调整，而不是陷入到某种自我的，欺骗的、麻醉的、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里边。圣经常常描述当时失败的以色列人啊，用的一个说法叫做"硬着镜像"，啊，硬着镜像鱼丸啊，顽固顽梗啊，这个 Navah 这个大卫啊，他曾经一个不能说是敌人吧，就是曾经面对着一个人叫拿巴啊。拿巴这个字呢，就是玩梗的意思啊，叫 Navak，所以这个愚顽啊，又愚昧又玩梗，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无可救药，没法帮助他，对吧？那么其实我们都是愚昧的啊，我们生下来不是我们有真理，什么东西我们都懂的，我们需要去学习。所以在马太福音啊，当主耶稣讲到。这个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啊，就讲到八福，对吧？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啊。那么在这个八福里边有一福呢，叫做这个温柔的人啊，温柔的人。那么这个温柔的人呢，他对应的福气什么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温柔的人，他对应的福气是什么呢？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吧？哀痛的人有福了，是吧？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吧？这个第三个呢，就讲到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大家在吗？
哎。
我问问题啊，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在线上查经呢，很容易就走神了啊，或者是干别的东西去了啊。所以问问题呢，就是保持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呢，能够精力集中哈。所以。虚心的人啊，就是 poor in spirit 啊，我们的心灵里边儿，自己知道自己的心灵是不满足的啊，他是内心破烂啊，贫穷有需要的，那么这样呢，他就有追求的心啊，所以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国。那么换句话说呢，骄傲自满的人有祸了。是吧？他们觉得自己很丰富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不去，不可能，他们不再追求了，对吧？哀痛的人啊，他们不需要被安慰了。其实，这种的，那种的，整天乐乐呵呵的人啊，其实是很虚的。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痛苦，死亡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危机啊，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要为着自己，为着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啊，这些甚至于犯罪作恶的事儿，我们要心中谦卑伤痛啊。那么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得着安慰。也就是说，一个不需要被安慰的人啊，他就对自己的缺陷啊，不懂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缺陷，所以他也不需要被安慰啊。那么这个三个呢，就是讲到温柔的人啊。当然，这个温柔的人是必承受地土。我在这里再问一个问题啊，刚才问了大家，这个当然这是圣经直接的答案啊。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温柔和承受地土中间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呢？为什么？你想饥渴慕义的人 他得着宝足，这个是连续别人的人，他必蒙连续，这个都很容易理解，对吧？对吧？哀痛的人，他本身是哀痛，他需要被安慰，他说得着安慰了。那么，为什么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呢？这个温柔和承受地土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说说。
是不是温柔的人属于顺服的，容易顺服上帝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所以，第一个人是虚心的人啊，虚心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虚心啊，这个虚这个字呢，就是贫穷。啊，乞讨，啊，讨，是个讨饭的啊，穷人啊，缺乏啊，是这样的。当然，心就是心了，是吧？就是内心里边贫穷啊，像一个讨饭的一样，所以这样的人有福了，是吧？这个哀痛，悲叹、悲伤、哀悼，是吧？哭泣。那么，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葬礼上啊，失去亲人的时候，那种绝望的永别的那种痛哭啊，说有这种内心的人啊，他们会得到安慰的啊。为什么这些人要得到安慰呢？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哈，啊，第五个，温柔。温柔，这个英文叫 meek，是柔和、谦卑、细心啊。翻译成柔和谦卑性，其实这个 meek 这个字呢，你反过来理解，那么温柔的人啊，他的相反是什么呢？meek，它的相反反义词应该是什么？
一个刚愎自用吧，
哎，应该就是 stubborn 啊，就是 navajo 啊，就是刚愎自用啊，就是顽梗，对吧？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温柔呢，不是指的我们在性格上柔声细气儿，是吧？这个不那么强硬的那种，是吧？其实这里的温柔呢，如果说我们用个更确切的字来翻译的话呢，翻译成柔顺，啊，柔顺，谦卑柔顺这样的性格呢，就会更加的，贴切，对吧？那么这个温柔跟承受地土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说，他容易被引导，达到他的目的地。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开车，对吧？我们承认啊，这个导航系统给我们导的航呢，不一定100%的准确，是吧？有一些时候修路了啊，或者哪里这个临时改了，那么导航系统它可能还没有 update 啊，所以呢，它可能给导错了也不一定。啊，有一次我们就用导航，怎么找也找不着啊，就快到了我们那个要去的地方了，结果就给周围转啊转啊转，哎，转了半天又回来了，怎么搞的这个？然后他又知道我们往那走，然后这肯定是错了啊。然后呢，我们没办法就去打听了，对吧？到最后找地图啊，最后终于找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导航啊，它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如果我们不信导航，不信地图，我们就信自己啊，那是基本上你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开车的人啊，我们说最谦卑温柔的大概就是开车的时候听导航的话，是吧？导航让你往左转，啊，你就往左转，特别是你不知道那个路该怎么走的时候啊，那基本上我们都要听这个导航的。那么听导航的时候，那种的心态呢，就叫做柔顺。 哦，那个是不是你自己没主意的？所以你只有听他的，你相信他，听他的，然后呢，你就承受地图，你就会被他带到你的目的地去。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在神面前谦卑顺服、容易被引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神圣灵真理的引导，最后呢，归回天家，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家乡，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是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当人自欺啊，这个咱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6章里边啊，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啊，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吧？这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内心谦卑啊，刚才说这个柔顺啊，它有一个为什么要柔顺呢？啊，就是我们谦卑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没有真理，是吧？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去被归正，是吧？这样的人呢，啊，他的内心是这样的状况，就能够不断的被引导，而他表现出悔改、归正、调整自己，能够被蒙神所引导，啊，这样的情况呢，他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蒙福气的人，最后被神引导，完成一生的路程啊，成为最终蒙福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下边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呢，曾经对我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人所以为尊贵的，人所以为尊贵的，啊，在神看来为神所憎恶的，哇，这个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提醒呢？弟兄姊妹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啊？是吧？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句话跟圣经里边另外一句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啊，保罗在书信当中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儿，你们要留心去做。”那么，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事儿，是不是人所以为尊贵的呢？是吧？那不是神所憎恶的吗？怎么又叫我们留心去做呢？那么这个两个矛盾，是矛盾的吗？弟兄姊妹怎么想？弟兄姊妹怎么想？
牧师，他这个是不是因为前面刚讲了，就是这个钱财，贪爱钱财，然后又指出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就他们的内心是贪爱钱财、侍奉马门的。这个是不是专门指就是这个人所尊贵的，有人把这个钱财看得这么重，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是神所看为憎恶。
这个人所尊贵的和神却看为憎恶，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想至少是我们能够了解啊，就是人的价值系统和神的价值系统在很多地方都是相反的，对吧？就是人的价值系统和神的价值系统，要人看重的东西，正好是神所讨厌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他们看重的是别人对他们的尊重，是吧？他们有钱，他们有地位，他们能够统治别人，能够被人尊敬。 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其实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神所喜悦的是你谦卑，神并不是说喜悦你贫穷，对吧？而是你不要这个比别人那么富有，对吧？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对吧？你能创造的财富也是有限的。那么你凭什么比别人那么多钱呢？对吧？那就是你用方法、用手段、用制度、用各种东西来掠夺别人劳动的成果，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自私啊，人霸占，但是这些有钱人呢，有地位的人，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做人上人，是吧？那么这些呢，其实是神很憎恶的东西，是吧？是讨厌的东西。这个，众人以为美的事儿，要留心去做，这是我们人的内心理念。其实我们都知道谦卑、顺服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内心里边，其实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美的。这个跟人的那种，另外的一种人以为尊贵的，它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很细致的啊，去体会圣经的话，尤其是当我们要去具体应用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用？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这些提示呢，它都不是律法性，这些我们说是一些原则性的，所以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呢？但人所看为尊贵的是些什么东西呢？啊，指的是哪一些东西呢？对吧？是不是圣洁？是不是我们认为的，荣耀尊贵的那些东西呢？其实人所认为尊贵的，往往不是这些东西啊，特别是法利赛人。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啊，是吧？所以他们在宗教里边啊，比方说咱们说今天的天主教，对吧？他们追求教皇，是吧？追求权力，那么追求钱啊，追求这个宗教地位，是吧？这个哎呀，各种受人尊敬，是吧？追求这个神学知识，追求学位啊，追求知名度，追求所谓的这个教会啊，多么大，多么成功。其实这些东西的背后啊，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啊，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哎呦，我们有些人啊，穿上一个宗教的外袍啊，留上一个胡子，然后举着一个十字架啊，万众欢呼，受人尊敬，以为这个东西是很尊贵的，其实他的内心呢，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啊。一方面呢，这里边有两种人啊，一方面是那些追求这些事情的人，得到这些东西的人，在台上的人，是吧？那些光鲜啊，那些众人拥戴的那些人。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拥戴这些人的人。其实拥戴这些人的人，是内心里边跟被拥戴的这些人，他的系统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说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做那些被拥戴的人，同时我们也不去做那些拥戴这样人的人啊，因为这两种人，他们的内心的价值系统是一样的。不过有些人得着了，有些人呢还在羡慕追求，对吧？其实它里边的系统是一样的。好，说到这儿，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补充？关于主耶稣这一段啊，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啊，听见耶稣讲的话就嗤笑耶稣啊，耶稣在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所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的。 那么当然，这里边所主要值得人所尊贵的就是法利赛人，他爱钱财啊，追求这个祷告的时候叫人听见啊，是吧？穿上特别的经文做宽了，在十字路口上举手祷告，特别叫人家觉得他属灵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东西啊。那么他为了什么呢？为了欺骗别人对他们的尊敬啊，就是这种东西。神是非常憎恶的，因为这个呢，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是不一致的。关于这些，啊，谨防我们，去做这两种人，一个是，啊，被人家推崇、尊重这样的尊，得到这个尊贵的这种人；另外呢，是羡慕这种尊贵的人，两种人，他们自己没得着，可是他内心里面很羡慕的。其实这个跟得着了被人羡慕是一样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啊？无论得着了还是没得着，这追求是一样的。好，弟兄姊妹可以啊，咱们继续思考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呢，16节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啊，主耶稣也讲过，就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那么这里呢，另一方面就在告诉我们啊，这个旧约啊，它的总结就是约翰，是吧？到了约翰结束了，所以律法和先知啊，都集中在施洗的约翰这个人身上，那么因为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是祭司的后代，同时呢，他又是先知，那么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因为过去的先知呢，只是从遥远的地方来预知将来这一位是谁，那么只有他是亲手指出来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啊。怎么做？所以到他呢，施洗的约翰就是旧约正式旧约时代结束了，然后从此神国的福音要传开了啊。那么神国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是吧？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就是不信和我们因为不信而导致的犯罪。那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那么这福音已经来了。人类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这个好消息，要从这个时候往外传。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其实犹太人他们并不怎么传福音的啊，因为那福音还没有做成啊，律法并不是福音啊。律法不能说是祸因啊，但是圣经说了，你知道了而做不到，还不如不知道，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手中加倍受罚。那么，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也喜爱律法，可是他们做不到，是吧？那么现在呢，基督要给我们成就，在律法上我们做不到。神要叫我们在信心里边能够得以称义啊，所以圣经说我们在摩西里边啊，我们许多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蒙了怜悯了，是吧？所以呢，人人努力要进去啊。马太福音里边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这个原文是强暴夺取的啊，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也有一些人说哈、啊，说这个天国不是我们不用自己的努力吗？不在乎我们遵守多少律法吗？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努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阻止我们进天国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力量呢，主要是撒旦魔鬼借着环境或者借着我们内心的贪婪来阻止我们悔改，来阻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那么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身上是严重的，是现实的，是激烈的。所以制服自我是不容易的。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多么努力啊！"他说："在场上奔跑的都跑，拿奖赏的只有一个。"啊，他说："你们也要这样跑。"这个就是努力的，所以在启示录里边一直在说得胜的就怎么怎么样，得胜的就怎么怎么样。那么相反的就是失败的，对吧？失败的往往败给了谁呢？就是败给了我们肉体的情欲，撒旦借着世界对我们的各种迷惑，这个各种的引诱，在这些面前我们失败了，是吧？失败。就完了，就淘汰了，是吧？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只是没有得胜，我做个失败的基督徒啊，我只要能进天国就行。你进天国就是得胜的，是吧？失败的是进不去的，对吧？已经被掳去了，又重新掳回去了，对吧？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对吧？只能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要得胜。所以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新约时代开始了，这是主耶稣的宣告那么旧约结束不是废弃了旧约所以这里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容易，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公义的标准那是神的预言，怎么可能废弃呢？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弃，而是要成全，是他替我们成全了，让我们因着信与他的联合、谦卑顺服他，使他的得胜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对吧？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要说的吗？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福音传开了，对吧？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就是说，你不努力，你就得不着。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下边说，进去的人也多。也就是说，你不用费劲儿，你跟着走，你自然就进去了。然而，引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下边有话说什么呢？找着的人也少，找着的人是有目的的，要付出努力的才能得到的，所以你不用找，你自动的，那就是进入灭亡，所以进入天国的路是需要去寻找的，心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所用的那八福。具备这些条件的，他就有福了，对吧？那些自以为是的，对吧？那一些，为自己的属世的成功麻醉自己，整天活在自我欺骗，这个所谓的幸福快乐当中的人，那一些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肯接受，神的真理的引导的，对吧？这样的人呢，他就得不着了，就失败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6章18节这个地方，忽然间说了另外一句话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被休之妻，娶那个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我也不大理解就是上这个这一句话好像和上下文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为什么在这里忽然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呢？圣经似乎也没有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到这句话的上下文，当然我们大概知道曾经有这个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就是说， 这个律法上说啊，摩西给了律法的应许，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妻子，就可以给她休书啊。然后就问耶稣啊，什么情况下？因为摩西只是写了这么一条律法，没有写什么条件啊。那么主耶稣说，这个就问耶稣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这个休书来休妻呢？啊，那么主耶稣在解释那一条律法的时候呢，最后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当时门徒听到这个结论以后呢，就说那还不如不娶不嫁算了，是吧？因为这个婚姻要不能离婚的话，那到了最后那岂不是绑在一块很痛苦，是吧？那么主耶稣也没有正面回答，主耶稣说，那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受的，是吧？那么，在这个婚姻问题上啊，有很多很多要去讨论的话题。17节这里说啊，律法不能废去，啊，律法是不能废去的。那么，休妻另娶，那么这个休妻是律法里边准许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又说，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那么这个跟律法之间是不是矛盾呢？弟兄姊妹怎么认为？因为律法里边不单单是说可以休妻，啊，还说这个。妻子拿到正式的休书以后，她为什么要拿到正式的休书呢？就是为了她下一步结婚，就是说她已经前面的婚姻结束了。如果她再另嫁别人，不算犯罪。那这不矛盾吗？怎么理解？今天大家都这么安静了。怎么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好，在这里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一个解经的这个原则，对吧？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事情啊，是无法这个成就它的完美了，啊，就无法成就它的完美了。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啊，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本身已经是不完美的了，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做的不完美，那是不可能了。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选择，错误少一点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那么，剩下的呢，是祈求神的怜悯和饶恕。有一些时候无法选择两全其美啊。为什么神允许，摩西啊写了准许离婚这条律法呢？一个主耶稣解释的是因为你们心硬。请问弟兄姊妹啊，心硬和离婚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心硬就离婚就可以离婚呢？为什么？大家说说话啊。
因为心硬的话，他可以，不遵循律法了嘛。顺服的话，你必须遵循律法嘛。
好，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婚姻这件事情之所以麻烦，就是因为它是由两个人来组成的一个关系，是吧？那么两个人呢，被绑为最亲近的关系就是婚姻，是吧？正像圣经上所说的啊，就是神创造男女的时候说，二人成为一体。 对吧？这是最接近的关系。那么最接近的关系是最容易互相帮助的关系，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到对方伤害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如果结婚的一方他是伤害对方的，那么这个伤害呢，也不一定完全是犯罪，不一定完全是他做了多么错误的事儿。咱们中文的环境里边有一个字叫做冷暴力，是吧？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把对方用拳头打或者用骂，他可能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啊，使生活在你身边的人，就像你天天抱着一块冰一样的生活，那么你能维持多久呢？是吧？所以心硬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种施暴的一方他不肯改变自己。因为他太硬了，所以你怎么叫他温柔一点？你怎么叫他去体会对方，是吧？这个不管男女啊，那么另外一方呢，就成了一个在婚姻关系里边，由于对方的这种不好吧，是吧？使得一方受害。如果因为婚姻把两个人捆在一起，而施害的这一方面，心硬不肯悔改，那么与其把他们使另外一方被逼死，长期的生活在婚姻本来是祝福人的，可是成了一种咒诅，那不如干脆就他离了算，那么这个呢，其实因为心硬而选择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那么在这里又说了，那么婚姻，凡离婚的、另娶的，如果你不另娶，你就是这个守单身了，是吧？那你不会犯奸淫。什么叫奸淫呢？也就是说，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叫奸淫。那么，在神的律法里边，婚姻只有一次，是吧？那么你解除了婚姻，你跟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啊，他只能跟一个这个异性发生性关系。那现在更麻烦了，对吧？还有一些同性发生性关系的，是吧？有一些他没有同性之间，他不能直接发生性关系，但是他同性有同性的类似性关系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种的关系啊，但是原则上来说啊，在神的设计的里面，就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只能和一个对象发生性关系。那么，只要在这个关系里边有了另外一个，不管你什么条件啊，它都是算犯奸淫的，对吧？所以呢，凡休妻另娶的，或者是这是男方啦，是吧？离了自己的妻子啊，又去找了另外的女人，或者呢，这个被休的这个女人又找了别的男人，这个都算犯奸淫。那么有一些人呢，离了婚了，就不再娶，也不再嫁了，是吧？可是呢，使徒保罗又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就是说这些寡妇，或者说这些这个被休的啊，与其他们游手好闲，这个专管闲事儿，是吧？不如叫他再娶，结婚，然后呢，相夫教子，是吧？好好料理家务生活，那么这个呢，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法则，是吧？那么当退而求其次的法则的时候，怎么办呢？这就一定要求饶恕，要求神的饶恕，是吧？这不是不犯罪，是犯罪，但是这个犯罪呢，是需要被饶恕的，对吧？所以饶恕了，那么就接受了就可以了，是吧？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知道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对吧？ 那么大卫和拔示巴，他本身是犯罪的，是犯奸淫的，那是明显的，对吧？是婚姻之内，两个人都在婚姻之内，是吧？犯奸淫了。那么大卫呢，又用手中的权力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使拔示巴成了一个，寡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娶了拔示巴，跟他结婚了。那么上帝呢，就差遣先知来指责大卫。啊，大卫知道自己做错了，于是呢，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么在一般的我们的认为当中，大卫是不是应该把拔示巴休了？是吧？这个既然这个是个错误，那就应该把这个错误把它归正过来。可是我们发现，不但大卫没有休拔示巴，而且呢，还生了所罗门，从拔示巴的这一个生的孩子立为他的太子，而是神给所罗门起的名字，啊，叫他平安。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帝做的事情，上帝的想法跟我们的很多想法似乎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理解啊，这个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滴一划都不废去，这个在休妻另娶的这个事情上面，怎么来得到应用呢？啊，休妻这个原则上怎么应用呢？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背景啊。我相信属于这个，路加被圣灵感动啊，他写这句话在这里，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去理解律法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要怎么个应用法。圣经因为它写的太精炼啊，有时候不大容易把这个中间的那个连接。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把它理解过来。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对啊？这个咱们就在这里凭着圣灵的感动就这样分享。那么真正怎么理解啊？求神进一步向我们启示，或者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好，关于这些呢，还有什么补充的要说的吗？
他这个谢谢詹姆斯讲，这个是比较复杂，但是呢，从主耶稣教导上看呢，他终是指就是说，从这个律法上，主耶稣就回到起初的创造，人起初创造呢，起初造人，他说过是造男造女啊，所以上帝所造的这个是不可分开，所以上帝最初的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他不绝不是多妻的，而且他是从这个亚当的这个肋骨啊这个。用他这肋骨造的这个夏娃，所以他说是我的骨宗的骨肉中的肉啊。那这个你看马拉基书说呢，这个马拉基书他就说呢，这个不可以这个这个对这个你这个妻啊进行强暴。他说了这个耶和华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为什么他单造一人呢？乃是要得虔诚的后裔。啊，这就是从亚当那儿看，乃是上帝要的虔诚的后裔，啊，所以谁也不可以用诡诈待你年幼时所娶的妻啊。休妻的事和这个，还有这个休妻另娶的事啊，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在马拉基书，这个大概是第3章，这个非常清楚，他又谈到了最后一本。旧约他讲到了，就是回到了起初的，创造，就是创造的是这个一夫一妻嘛，我看一下啊，马上找到哈，马拉基书，你看第2章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所以也不可以，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 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是这个第二章的近乎结尾这段哈。那所以这个先知马拉基谈到了这一个啊，就是说起初造人，神设立的就是一夫一妻，而且非常看重这个婚姻的制度啊。那从这个创世纪看呢，就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从拉麦那儿开始就多妻了。这拉麦是这个亚当的这个也大概是曾孙了吧？他是第七代孙，他第七代，他和以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亚当第七代孙。所以当时在那世界上呢，就是有一个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个人，就是拉麦。他不管多妻啊，娶了亚大和这个亚这个，我看一下我这个记亚大和喜拉，然后呢，他还杀人，多妻并杀人，这你看他是，他娶了亚大生哑巴，然后那个也还生楚巴、哑巴，然后呢，哑巴尤巴，然后呢，喜拉又生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搞这个杀人武器的祖师。然后呢，拉麦还杀人啊，所以呢，这个到摩西律法的时候呢，你看当人引用摩西律法的时候，耶稣就回到起初的创造，因为所谓人的心硬，就是呢他不悔改，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那么就，神急着这个来设立一个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的尊严和安全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因着你犯罪堕落了嘛，神就急着因着你这样的情况呢，神设立一个最大的、最能保证人安全的，还有这个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旧约中，你说讲到了这个休妻了哈，说这个男的娶一个妻，他后来他不喜欢这个先娶的大妻子了，大婆，然后又娶了一个小的，然后呢，这个上帝规定你和老大这个正宗妻子啊，这个生的儿子，当你继承遗产时，他继承双倍，你喜欢这个后边娶这个这个妻子啊，他也生了孩子，但是上帝规定了你继承遗产的时候。虽然你把他弃了，但是你跟他大的孩子生的，他得双倍。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他了，你就喜欢后边这个和后边这个生的，再分配财产就不公。你看上帝实际上定了这个律法了，所以这个多妻呢，事实上你不光是人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哈，你说所罗门呢，你说刚才我们说大卫啊，所罗门是吧？你到中国唐朝的时候。这个唐，你看《长恨歌》，白居易的《长恨歌》，他说这个唐朝这个当时，但是唐明皇大概是他就是唐玄宗啊，他说后宫佳丽3000女，3000宠爱极一身，就是他有这么多了，他还不满足，他还找了一个杨贵妃啊，这个3000宠爱极一身呐。那你到了这个近代呢，你看这个所罗门有1000个，那么呢1000个岳母啊，这个中国这个我以前看这个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有3000。那你后来呢？你到民国这个时候，这个袁世凯他有10个妻子，包括有朝鲜族的啊，这个30多个孩子。那么国民党的将军，你比如说孙立人，他就是两个，孙立人是娶2个妻子，他100多岁死了在台湾。那么这个阎锡山有3个，那后来呢？这个我们说哈，这个人堕落的本性哈，然后你看这个共产党后来执政以后，你看通过这个反腐，那出来都是，你看多少哈，像一个首先拿出来祭旗的赖小民，他就是管这个国有资产的一些收购、一些倒闭的什么的啊，他有我看那个一个报道过百都是年轻的哈，怎样啊？这个他被枪毙了啊，就是说这个呢，你只有。刚才詹姆斯谈了这个八福宗，这个从八福看啊，你只有悔改，真正认识主才知道这个是罪恶，回到这个是个他这个罪恶。你看 八福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第一福。八福中只有虚心这一福是倒空，虚心有倒空的意思，把你倒空了，其他都是充满。然后就是哀动，当我们虚心以后，让神的灵进来以后，听神的话以后，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就是悔改之后第一步就悔，然后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也就是说，温柔是圣灵结的一个果子，这九个果子中他用一个代替，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承受地土，就是说这个土地，今天这个上帝这个土地球是专为温柔的设立，为温柔的人，也就是说为悔改重生的人设立，承受地土是吧？其他的人叫上帝叫的，耶稣叫的白占地土。我们看过耶稣亲自讲过这个，何必白占地土呢？把它砍了吧啊！然后这个原主说啊，我再加加肥，松松土，结果子就罢了，不然把它砍了。明显给你悔改时间了是吧？那就温柔的人。然后是这个饥渴慕义啊，之后就是更渴望认识主，更渴望追求人生，那就一步一步上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婚姻这方面呢，只有生命跟更新而变化。你比如说以前这个，我最后就说一下，你像这个明朝时的，这个利玛窦来到中国，1583年，他像三个大炉，就是这个高级官员团。都是你像徐光启都属于教育部长、礼部尚书了，是吧？那就是还有这个杨廷钧、李志超，是吧？我听说李志超还是杨廷钧，大概是李志超就是舵妻，后来他信了以后，他把小妾就辞掉了，就是给你自由了，是吧？然后他就觉得他是很对不起主，而且他这个全家，他那个家族也挺大，全悔改了，都信主了。杨光，这个利玛窦还有。徐光启给他传这个福音啊，还有杨廷钧啊，这都是就是就是柱国，就是国家的柱子，这属于这种高级的大臣了，是吧？他信主，他把这个妾就小妾就辞掉了啊。那王明道牧师也有个论述哈，就是说，逐渐他变化了啊，你不能说一步，你一步把他扔到社会上去，他没法生活了，是吧？那逐步的，他自己能独立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寻找他，你这爱情是专一的嘛？它是专一，你眼里不能容沙子，你不能有俩，对吧？这个，所以因为神当初创造是这样啊。我就说这么多了哈，谢谢啊。
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还剩下一个比喻啊，就是关于财主和拉萨路。这样呢，我们休息15分钟啊，14分钟了，我们20分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